家人们平安。我们将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都在分享雅歌。那雅歌呢，是神借着人世间当中最美的爱情故事，来诠释他与我们之间那个立约的爱。所以在这个一个多月的过程当中，我蛮想问问家人们，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对你的注视跟他对你的爱，你有感觉到有变多的，有吗？有啊，还是有些家人没有举手这个读雅歌千万不要当作只是在读一个文字你一定要进入到这个爱情的故事的里面。那让我们在这个爱情的故事的当中说，主啊，我也很想要享受一个被那种爱专注注视，以致看我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也让我尝尝。人家说去有个好笑的笑话，就是你如果觉得没有人疼，你就去爬山，因为隔天你就会觉得全身都疼那如果你觉得好像我都没有感受到爱那你就来教会，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的小家，你一定可以感受到神对你的爱跟弟兄姊妹们对你的爱。阿们。对旁边的人说，我是很值得被爱的。上周马提亚牧师分享到耶稣写给教会的一封情书，那这段经文我们反复在等候神或者在聚会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在雅各书的4:9出现了，我妹子，我心腹，你用眼，你夺了我的什么？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金链就夺了我的心。那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身份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转换。我常在问说，神啊，我看了你夺了你的心然后嘞，很特别的一句话，就是在4:9，在整个雅各的过程里面，前面都说我的美人我的佳偶，直到4:9，当良人注视着心腹，而心腹愿意用他的眼一回看的时候，他的身份立刻有个转换，从我的佳偶的美人变为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所以夺得神的心，我们用我们向上的精炼，我们用眼看夺得了他的心，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将他的全人，他的爱要注入在我们的里面，这就叫做夺了他的心。所以不是只是单单说你的心好像我夺了你的心，然后呢，其实神在做一件事情，叫把他的爱倾注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四章十节立刻就说什么，对心腹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那个本来是心腹对良人的称呼，突然变成良人对心腹的称呼，那就表示什么？在我们这个心腹的位分，从这一节我们一看神夺了他的心之后，心腹的位分就开始了。所以亲爱的家人，爱是充满着期待，是这一份爱使我们在今天的信仰的当中，我不是停留在一个哇夺得你的心就停住了，而是这份爱带着一个力量，使我能够越来越靠近他，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享受他，这就叫做夺了他的心。是那个愿意，是那个一看神的心满足，他迫不及待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想透过雅歌连续出现3次很特别的一节的经文跟大家分享，其实心腹的生命爱的旅程是有个进展的，从我们一开始享受他的爱，他环抱我们在他的怀里，一步一步一步走，走到最后第8章可以说，求你把我印记在你的心上，带在你的背上，因为爱情如阴间之残忍，如死之坚强，我们才会进入到那个强烈的爱的里面。所以读雅歌，你在这一阵子亲爱的家人，每次来的时候，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一定要跟神说，主，让我好好一次被爱个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们都没回应因为这是我们那个时代那个庾澄庆的一首老歌让我一次爱个够，年轻人听不懂没有关系但如果你会会心一笑，就表示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主啊，跟我说一遍，主啊，迫切一点，来，主啊，让我一次被你爱个够吧。一个谈恋爱的人，我告诉你，嘴角压都压不住的，是不是？让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爱的旅程的当中。首先我们先来看在这个雅歌，来帮我放第1章，谢谢。 谢谢，出来了吗？雅各二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请。他的左手，
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这是第一阶段心腹所享受的爱，太美好了。这个爱爱到一种地步，哇，我不想要任何的改变，太美好了。所以那边就说，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为什么要指着这两种动物？因为这两种动物特别容易受惊吓，而且这两种动物有个谐音啊，它的发音很像，类似是耶和华或者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想要让众童女都知道，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一开始信主，我们也会像这个心腹有一样的感觉，来到教会太美好了，我享受这种爱滋滋的感觉，我享受这种甜蜜的感觉，我祷告神应允，我会享受在小家的温暖的里面，好像在我的心灵的当中，我真实的被爱给充满了。亲爱的家人，在这个阶段的爱其实是爱得很真，但这个爱却非常的脆弱。心腹被甜蜜的爱完全包围，享受一种幸福的感受。他不要这一刻会改变，想让美好的感受永远停留在此刻。他有这个期待，不要惊动，不要叫醒，太美好了。这很像是刚信主的家人们，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刚开始会领受到这份爱，哇，都觉得哇，每次一来教会的聚会，哇，这个敬拜好有感觉哈。哇，你真的觉得这个里面这种满满满满的甜蜜的感觉，好像来到一个大家庭，我被爱，就像我在带一个新人的小家哈，这些来都是哇，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太美好了，我每个人都充满着和善哦，在我工作的压力之下，在我家庭婚姻的这种压力之下，在我亲子关系的压力之下，我来到这个团队的当中，我来到这个团体当中，在聚会当中，我自由的跳舞，我自由的敬拜，我感觉我整个人好释放啊。这是心腹开始经历第一阶段爱的时刻。很有可能我们会被这种感受所牵引，在这段期间啊，我一祷告啊，神回应我，感谢主。在这段如果没祷告，哎，好像很不顺利啊，在这我的生活当中很充满挑战，哎呀，撒旦的攻击，可能是我犯罪，本来是很活在神的爱中的啊，就突然有人跟你说，你祷告没有蒙应允，可能你犯了罪，哎呦，一下就变神，对神突然有个惧怕。他的对主的经历跟对主的感受是完全建立在他的感受上面，上上下下的，充满热情，充满对神的爱，在这教会里面感受到这个满足，但是随着他的感受上啊下，上啊下。我们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每一次被神良人的注视，你就知道这个爱会带着一种的吸引力，你会再想往前走，你会想要再更成熟一点，你会想说，主让我经历再更多一点，带我脱离这种感受的满足，带我进入到我对你有点再更深一层的认识。到了雅各三章四到五节，我遇见我亲所爱的，我拉住他，我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好，再念一首，预备，来，耶路撒冷，请。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你有没有发现，哎，又再讲第二次了，但是你看第四节不太一样，因为在第四节第四章一开始他经历到的就是他并没有即刻的回应良人，以至于他就在街上去寻找，寻得了这个良人，就做一件事情，他就怎样，不容他走，我拉住他，我不容他走，拉到哪里？ 哪里不拉，拉到自己的母家，很奇怪啊，这段到底在讲什么？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他在做一件事情。所谓在希伯来文里面母家，所谓的怀我者的内室，那就是他最具有安全感的地方，那是怀我的母亲，那个是我的婆家，那是我最有安全感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啊，我要把主拉到一个我最有安全感的地方，我不容他走。所以他继续嘱咐，在整个希伯来文的当中啊，这一次的嘱咐啊，更加的谨慎，而且充满着不安的感觉，不要叫醒，不要叫醒，因为我不想再失去了。心腹经历失去之后的寻得他的爱，从初期的被动的保护，经历试炼之后的主动委身，爱加深了，但是开始也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一种的控制欲。他一方面想要拉住，但一方面呢，他又想要学习放手。我在这个阶段好长的时间啊，我有些事情我现在也还在这个阶段的里面，遇到一些的挑战，遇到的难处，我会迫切祷告啊，祷告完就说，主啊，我做的都该做了哈，该禁止的我也禁止了，该宣告的我也宣告了，还该祷告该祷告了，接下来该你演出了。我们会有这种的想法，我最近失业了，哎，我就好好的花时间祷告主，追求主，是不是主在下个月在哪一个机会，就是该我找到工作的一个机会。我为了一些事情的难处，我为我的婚姻祷告，我为我的家庭祷告，我为我的亲子关系的冲突祷告，我为这些事情祷告主，我该去的聚会我也去了，该奉献的我也奉献了，该宣告我也宣告，是不是主啊，该照我的期待，在这个当中你来成就我的渴望。会不会我们会不会也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所以有一阵子哦，在我里面我走到一步，我害怕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走着走着，在我的信仰道路上面走着走着，有一阵子我开始不敢祷告，我怕失望，因为我向神求嘛，求了半天没有，我就安慰我自己啊，大概这件事情不合乎神的心意，要不然我就换另一种方式安慰自己，可能神在熬炼我的信心啊，可能这件事情呢，我祷告没有对，所以我就开始去找祷告的书，我就开始去研读禁食的书，我就开始去研读征战的书。后来就发觉在一些的事情上面，好像神有时候不照着我的剧本而演的时候，神并没有照着我的时间表来出现的时候，在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我害怕失望的惧怕，那就是我开始不敢祷告，我里面就说，主啊，如果这是你要给我的，我感谢赞美你，如果你没有给我呢，我也感谢赞美你啊！你看，不管怎么讲都是我们对嘛哈。我就在这个第二阶段里面，我就待了好久啊，所以在我里面有个害怕，就是我怕失望，只要不期待，所有的事情对我而言都叫惊喜，是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带给我一种喜乐，因为我本来并没有期待我会拥有。所以我就跟神说，主，你一定要教导我，什么叫做我会想要把你留拉住不让你走，像雅各一样，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但同时主，你也教导我什么叫做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只等他情愿。在这个两个距离的过程当中，在这种两个心境的过程当中，我学了好久的功课。所以我一直在想，主，你注视我的时候，这个爱在拉着我的前行，那为什么在我每一次挣扎这过程当中，主，你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盼望，我很享受敬拜，我很享受跟你同在时的喜乐。但是主啊，在我的内心的深处，我里面有一个惧怕，就是主，我想要更懂你的心，以至于我的祷告真的是能够成为成就你的旨意之外，我也在这个当中蒙恩惠蒙祝福。到了雅各八章三到四节，你会看到这句话有点不一样哦。 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哪里不一样？跟前面两次哪里不同？哎呀，你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哎呀，对对对，没有羚羊了哈，没有母鹿了，羚羊母鹿不见了哈。但是他还有没有对那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嘱咐他们？在这个语词当中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里的嘱咐已经不是说叫着你们起誓，在前面的两次都是说我要你们发誓，我指着母鹿指着羚羊，我要你们发誓不准惊动，不要改变。到了第二次，双重的否定感，我不准你们打扰我，因为我要强留我的良人，但是我又很挣扎，我到底要放手还是交给他。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给神，神啊你来管理，但我们又怕神管得不好，自己又拿来管。主，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主啊我祷告完了，我赞美你，我把我的配偶交给你，但是交了那么久，主啊你怎么都还不开始工作？你怎么还没改变他呢？所以每一次我们进入到神爱我们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爱当做一种工具，就是这份爱能不能带来问题的解答，带来我的困境的突破。所以我们怎么去进到心腹与良人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第三阶段神对我们的吸引住，再吸引我，让我真的好好一次被爱个够，爱到一种地步，我里面有一个真安息，我里面有一个真享受，我里面深深的知道主你掌权，你的时间表，你的想法，你的看法跟你的作为是我第一优先想要去知道的。现在家人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啊，我们都有跟人陪谈的经验对不对？我们都有为人祷告的经验对不对？当人有需要来找到你的时候，当他把他的难处带到你面前，你跟他说，我们先来感谢神，我们先来好好渴慕神，对他而言会不会是他想要听到的最优先的答案？他想到的就是我的经济怎么办，是不是？我的婚姻怎么解决？我现在孩子一直打电动都不读书怎么办？渴慕神往往不是我们优先的选择，因为我们期待信耶稣赶快解决我的问题嘛，解决完了我就可以好好来爱神了。不久的，我告诉你，真的不久的，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参加祷告会太多次了。人会带着问题来祷告会，但人也会因为在祷告会当中问题得着解答，他就离开了。所以不来祷告会的人有两种，要么问题解决了，要么问题一直没解决。所以我们为什么来祷告？我们为什么要来亲近神？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如果我们把第一优先的顺序，乃是因为我们来享受他的爱，是这份爱把我们带到一个心腹的位分的里面。我妹子，我心腹，我夺了你的心，对不对？我用我向上的精炼，用眼一看夺了他的心，更重要的是他与我的合一，他与我的联合。如果这成为放在我们信仰上面，神认为这是第一优先，如果我们也把它当作第一优先的话，你就发现如果我们把问题先放一放，把难处先放一放，把我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先放一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第一阶段走到第二阶段，再走到第三阶段，那个卡不会把你卡死卡住啊，你里面会有个觉得就是主，如果把爱你当作我生命当中的优先，回应你的爱， 原来我在你的面前这么重要到一种地步，我是你的心腹，感受到你的爱，享受到你的爱，以至于你的爱满足我，给我有个新的眼光去看自己，我是心腹，给我有个新的眼光，我是被爱的，给我一个新的眼光，我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当你这个人健康的时候，当你这个人提升的时候，当你这个人有力量的时候，你会发觉困难不再是困难，难处不再是难处，因为你已经有力量有智慧能够去面对和解决了。对一个小孩子而言，要跨过四五层的阶梯对他而言很难，但是对一个成熟的大人而言，这是我可能一步就可以跨过去的事情。所以神永远不是先解决你我的困难，神是先让我们在爱中长大起来。阿们。所以你要享受这份爱啊，我们可以停留在第一阶段，什么事情都是很美好的，享受那个幸福感很好，没有问题，但这个爱带着一种的期待再往前，你可能会经历过这个挣扎，这个挣扎是必然要经过的。你真的会经历到一种强留耶稣，我不让你走。你也会陷入到一种挣扎，主，那我放手给你，你会不会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种的挣扎的里面，想要交托给神，但又害怕，想要自己来管，又说自己无能为力，主，我用的一团乱，但我又交给你。我们真的就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啊，怕失望。又祷告，祷告完交托，还不放心，再宣告，再进食，主，最后不行了，再交给你，主，你怎么还没有快点做？我们就在这反复的循环的里面，心腹在这份爱，亲爱的家人，这叫做正常，这叫做健康。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陷入到这种状况，是不是我不属灵啊？我没有办法向人家进入到那种第三阶段的心腹，哇，一次安，什么叫什么怡然自得，完全安息，享受一种超越环境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出人意外的平安。主，我好像没有哎。你不要这样想，在每个阶段的里面，耶稣基督他的爱一直注视着我们，不论你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他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了解，他知道，他按着我们的步调陪伴着我们等。所以到了这个成熟的这段期间，你会真的发现主，你里面那个不再掌控的手，你真的会松开。即使对配偶、对孩子，你真的不会强迫他一定要照着你的时间表往前。你里面也会有一个平安的信任。即使在这阵子祷告真的很没感觉，我参加一场聚会，参加一场敬拜，我真的好像没有 很被满足，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一直都在被这个爱人在爱的当中注视着。所以我常常会说，主，我在这里。你知道协同牧师最常讲一句话就是什么？这样来看我，是不是？所以那天我就对神说，神啊，看我，注视我，我在这里，注视我。你能不能去想象有一位爱你的神24小时的注视着你。最近我们的 Elvin 传道刚生小孩，你刚有小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连他睡觉的时候你看着他你都会笑，是不是？有个广告，有个短片 TikTok 短片，抖音上面有个短片，形容到一个太太跟一个先生看到对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太太是看到人都笑，一看到自己的先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短片？先生都搞不清楚，一看到太太立刻就笑了起来。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段短片啊？只有我，哈哈，对不起啊，其实我平常不是爱看这些东西的，我平常都在读圣经的。我一直在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就立刻说，哎，我在我太太面前出现的时候，她会不会一看到我就笑？还是她本来笑得很开心，一看到我脸就垮下来？她就对我说，你平常就要对我好一点。哎呀，后来我就问我自己，哎，我平常看到任何人的时候，我是会笑呢，还是我就哎呀，我要去处理事情？那神啊，你看我，你看到我的时候，你是想什么？一个对我充满着爱、充满着盼望、充满着期待，哪怕我是在第一阶段，哪怕我在第二阶段，哪怕我在第二，哪怕是我在现在混乱的阶段里面，他一看到我，他绝对都是用笑脸来陪伴着我，笑脸看着我的。你想象一下。有一个人一看见你他就笑，有一个人一看见你他就快乐， 有一个人他一看见你，他就好想把他的爱全部倾注给你，你幸不幸福啊？那为什么我们常常都不笑呢？我刚不是说了吗，一个恋爱的人嘴角是压不住的。所以曾经有个神学家讲，哎呀，有人就问他说，怎么形容地狱呢？他说怎么形容天堂呢？他说要用尽你的全力，把你所知道一切神的美善尽你的全力去说出来。然后那个人，那个记者又问那个神学家，那怎么样形容地狱呢？他说看你现在的脸就是了。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很少带给人旁边有一种盼望，我们是被爱的心腹。哎，你仔细想想，股票一跌，你看教会好多弟兄脸都垮下来了。你看最近裁员，好多人都带着愁眉 苦脸来。公司的压力，夫妻之间的摩擦，孩子的读书，你又担心他，你又爱他，又希望他进到好的学校，但又害怕他压力太大。我们的情感多到一种地步，那个爱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学一件事。主，我可以爱到一种地步，但是主，我要又怎么样不惊动不叫醒主啊？除非我跟你有很细腻的相处，要不然凡我所出手的带来都是伤害。再好的事情，没有在对的时机，都会带给人皱眉的感觉。所以不惊动不叫醒，除非这个心腹很细腻的一直去回应神的爱，你就会发觉在你的婚姻，在你的职场，在你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与亲人的关系，这个讲雅歌，这一阵子教会一直在讲雅歌。不是我们不管政治哦，不是我们不管国际的局势哦，不是今天教会好像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我们不去管现在外面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是回到问题的根源，就是当我们与这位爱我们的神有一个生命很细腻的心腹与良人之间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可以活在第三阶段，那就是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安息。不要叫醒，不要惊动我所亲爱的，等他情愿，因为我知道我神的时间表，我神的手，他一定在掌权。这就是心腹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在看新闻，你在看所谓的股票期货，甚至你看现在整个湾区的地价买卖房子的一些的消息，你正在看的过程当中，我问你，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就失去了有一位爱我的神一直在注视我？很容易哦。所以以至于我们就会在这个一二三阶段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主帮助我不停留在感受的爱的里面，主你也帮助我在抓住你不让你走，甚至在放手你掌权，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主教导我摸到你的心，不是活在我的安全感里面，是活在你的时间表里，把我带到一个成熟的心腹的当中，我里面有一个真安息。遇到一些冲突，遇到一些摩擦，遇到一些误会，所以你看雅歌第八章，这个苏拉密女在那个兄弟之间的冲突当中，甚至在压力的过程的里面，你看她安然的躺卧在良人的怀中，她还可以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这是一个真平安。所以越到末世，亲爱的家人，不论政治怎么混乱，不论经济怎么样震荡，哪个公司又说他要裁员一万多人、两千多人、五千多人，愿我们的心一直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注视着我们，一直看着我们，只要我们的心一回看他，只要我们这个人一对齐他的爱，夺得了他的心，他就渴望与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你的问题他会为你解决，你的压力他知道，你的难处他为你背负，会的，会的。穆安德烈说过一句话，他教导那些停留在 挣扎的过程的里面，他要帮助他们怎么走进到心腹的生命的当中。他说，有人说神很爱我，所以他会满足我祷告所有一切渴望的吗？翁安德烈说，这自私的思想把神的爱扭曲为满足我所有期待的工具，而不是把我引领进入到圣洁降服的爱。我们一面活在自己的意识，一面却寻求神的祝福。我们乐意按自己的喜好过基督徒生活，我们自己定计划选工作，然后求主耶稣赶快来帮助，而且还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往最终的道路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罪得胜。我们虽然没有选择神的道路，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偏离的太多。穆安德烈说，这个都是永远达不到心腹生命，你没有办法理会神了。所以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神常常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他用什么不满足我们的期待来炼净我们的爱。所以如果在你现在在祷告，在服侍，甚至为你的婚姻，为你的亲子，为你的工作正在祷告的时候，你发觉有时候那个期待延迟，你怎么跟神要？主，我相信我还在这条路上，脚步不要停，主引导我，谢谢你爱我，以至于你用不满足我的期待来帮助我。我很渴望改变我的现况，我很渴望改变我的婚姻的习惯，我很渴望改变我现在的职场的压力。我失业很久了，我经济困境很久了，我们夫妻争吵很久了，我与我的亲子，我们已经孩子冷战很久了。我很渴望你解决我的问题，会的。先把优先顺序说，主教导我怎么来爱你，也教导我怎么活在你的爱中。神会先让你健康，神会让你觉得活在爱的里面，你里面会有盼望和喜乐。是这个延迟的满足使我整个人健壮了起来，机会就会为我打开，门就会为我打开，对的人、对的机会、对的方法就会临到。而你拥有了这个，你自然而然能够去解决。很多时不是神不给我们开门，而是即使门开了，你的能力也够不上。很多时机会来到了，我不知道那个是机会，甚至是那个位置给我留了，我踏上去我也承接不了那个祝福。所以是神先把我们带到被爱的位分的上面，先使我们这个人健康跟强壮起来。他会解决，把这些问题交给他吧。先让你自己健康起来，先让你自己活在被爱的关系的里面，先让你自己每一天享受到原来我是被神所爱、被神注视、被神引导、被神所保爱的。活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你会发觉从这个月到下个月，我们要进入到五旬节的特会的当中，当你在寻求圣灵的浇灌、恩赐的充满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爱的根基的上面。如果你没有享受到爱的根基，如果你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与这位主建立一个很深爱的情感的话，亲爱的家人，每一次的特会对你而言会产生一种，你对这个特会会产生一种没有去抓住这个特会精髓的一个失望。如果你没有先建立爱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在恩赐里面与神同工，是爱的关系里面使我们进入到圣灵充满，使我们与子与父更深的关系，是爱的关系里面把我们带到一个与神很亲密的一种的互动。在光中，我里面的软弱，我里面的败坏， 我里面的污秽，我里面的自卑，我里面的羞耻挪去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五旬节丰盛的祝福的里面。抓住这段被爱的季节，抓住这段神跟心腹说话的季节。我介绍三个心腹给大家认识一下。第一个介绍大卫，大卫都知道他是心腹，可是你在诗篇62篇第一节第五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请。
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啊，你常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如果你把62篇完整的读一遍， 你就发现他正在遭遇的就是有人要把他拉下来，有人在攻击他，有人正在迫害，环境不好，但他的里面心有安息。我的心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你看到大卫里面是一个心腹的生命，他里面有一个真安息。什么时候我们等不下去，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一些属灵的操练，你会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急迫性的解决我现在的问题，那你就错了。如果在你现在遇到问题，有人教你赞美，在你现在遇到一些挑战，他说我们一起来等候神，你会说这个缓不济急啊，我现在问题这么严重，先解决我的问题吧，那你可能会抓错重点。大卫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正在被攻击、被抹黑、被伤害，甚至有人觊觎他的王位要把他拉下马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知道一件事情，当我安息在神面前的时候，我的手不去抓，我不去拉，我不去操控，不叫醒，不惊动神啊，我只等你情愿，我把我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里。这就是一个成熟幸福的生命。现在你有什么事情很焦急吗？哎，这个世代是一个立即满足的世代哦。你看看你的手机，你看看你的电脑，你仔细想，我们现在回得到 2G 的时代吗？你们都没回答哈。你现在你的电脑，你们家的网络，我们回得到以前拨接那个时代吗？你现在还有办法再用传真机吗？好了，不要讲这么复杂了。你现在还有办法要跟家人联络，开始写信吗？然后寄给他，然后一个月以后就收到他的回信，你好吗？他回答我很好。我们还有办法回到那个时代吗？我告诉你，我们享受在这个速度时代，我们已经很难再等下去了。等，对于这个时代是最难的功课。但神却用这个方式教导我们进入到安息。幸福的生命其中一个就是安息，可以等，因为你知道谁在掌权。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哇，真的，我现在电脑稍微有点慢了，你都会觉得那是宕机了。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最近如果神有点慢，你会不会觉得他，你有没有听到？我多么希望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5G，我一祷告你马上回应，但常常都是我们两个像是波接，我祷告很久了。现在家人 这一定是 有一个什么秘诀在这里面哈。神一定要，为什么他要慢？神为什么要叫我们等候？神有一个秘诀，因为他在把我们的爱变强壮，他要让我们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刚强建立起来。所以大卫为什么会有一个幸福的生命？什么时候在环境、在你的难处、在你的挑战，你开始等不了的时候，亲爱的家人，你可能失去你解决问题的答案了。介绍第二个人，西曼，你可能比较对他陌生。他是撒摩尔先知的孙子，他的爸爸叫做约尔，叔叔叫做亚比亚。这两个人在圣经里面被记载，就是不行耶和华的道，贪污圣殿的奉献。但西曼呢，在大卫那个时代被神所使用，成为敬拜的主领。耶杜顿、亚萨、西曼这三个人成为当时在圣殿当中敬拜的主领，而西曼的家人是最大最多的。而且在圣经里面形容他是先知 Seer 先见、啊、就表示他是一个看异象的人，在那个时代看异象的人被称为王的先见，表示他是在大卫的宫中，在所罗门的时代他是 Seer， 他是看见的。他在敬拜里面，他可能就是当时琴与炉敬拜，带着整个利未人吹角跟敬拜的主要带领者。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成功教导他的儿女进入到侍奉的人，14个儿子3个女儿，我蛮会生的哈。这么多的孩子，每一个都在圣殿24小时侍奉的里面，成功吧，得胜吧，好的家族，好的背景，好的恩赐，好的能力。可是你在诗篇88篇， 被称为圣经里面最黑暗的一篇诗，痛苦，对神发出极深的一个呐喊，唯一诗篇当中一篇以黑暗作为结束的诗篇，说你把我放在最深的坑里，你把我放在黑暗和深渊里面，你使我挚爱和同伴都远离我，黑暗成了我的知己。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一个带领敬拜的人，一个是成功的父亲，并且他是一个先知撒摩尔的孙子，他带着荣耀，带着生命，带着恩赐的一个人，他却唯一写下了一篇诗篇，叫诗篇88篇，里面充满着黑暗的痛苦、挣扎、难受。亲爱的家人，他是心腹，他并没有把他的痛苦向神隐藏。在整个诗篇所有赞美诗当中，神收录了88篇，所以你记得，记得，那就是在所有一切痛苦难处当中，你向神发出最真诚的呐喊，最真诚的痛苦的时候，神收纳，神在乎。一个敬拜者，哎，一个先知，哎，这么有能力的父亲，他应该在诗篇88篇最后一节写下，不论如何我还是要赞美主，这个88篇才叫完整啊。但是他的88篇竟然停到黑暗是我的知己，他向神献上最真诚的敬拜，所以他里面的软弱，他里面的痛苦毫无隐藏。这个心腹真的是安息在良人的手里面，他知道不论我什么样的情绪和感受，我全心的向他倾诉，我知道他人在掌权。他可能当时得了大麻风，孩子朋友都离他而去，在他最丰盛最得胜最成功的时候，他可能常年因为这种的疾病，以至于他孤单到一种地步，黑暗是我的知己。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哈，心腹好像都是那种得胜、喜乐、阳光、笑容，但你知道吗，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心腹就是知道，无论你坐在多么黑暗、痛苦、孤单的角落里面，那个爱你的神他仍然一直注视着你，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在你最痛苦的时候，疾病最软弱的时候，甚至你说连朋友、挚爱的同伴、挚爱的同伴都远离的时候，你仿佛就活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你的每一句话，这位爱你的良人，他收录，他了解，他接纳，他陪你一起走过。保罗，这个我们就更熟悉了，三次求神祷告将这次离开我，主耶稣对他说什么？请他对我说，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阿们。以前我读到这个经文，我说主，我宁愿你医治，哎，二选一，来，三次求神把次离开我得医治 A B，我的恩典够你用，来选 A 的请举手啊，再来选 B 的，哎，惊哦，会怕哦，哎，我也是啊，我以前也是这样，主啊，我觉得得医治可能会比恩典好一点哦，你会不会这样选？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家人，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得着启示啊？保罗所得的启示就是，因此我就夸口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就是他知道了原来爱我的良人、爱我的主，他的心意、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安排绝对是好的。当我一顺服的时候，启示就会进来，这个启示他立刻就知道，我越夸口我的软弱，基督的能力就覆庇我。很多时我们没有这种启示，我们会觉得，主啊，倘若可行，叫这疾病离开我， 然而请照我的意思。这是我们的选择啊。我们有一种在那个心腹的第二阶段，就是主我强留你，但是该你演出的时候你也不要跳脱剧本太多。我们会有这种想法的，不是吗？所以当保罗有这种启示的时候，当我愿意降服，你里面真的有个安息，就是说主，我真的知道你在掌权，我里面真的要安息。主不惊动，不叫醒我所亲爱的，只等他情愿。求你给我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你给我在环境当中，我信靠，我感恩，我赞美的时候，你给我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即使答案不如我所预期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那个时候你的能力要显得完全，那个时候你的荣耀要彰显，那个时候你的作为要彰显。你满足了，你的荣耀彰显了，主啊，你的旨意被成全了，这是启示。所以为什么在第三阶段心腹里面想要跟神求的不再是我强留强要，而是心腹已经知道主啊你在掌权。所以亲爱的家人，明天是一个大聚会，把所有疾病的都带来，管他有没有疾病，你能要的都要来，各种疑难杂症，夫妻关系有冲突的，亲子关系有摩擦的，心里不爽快的，全部都要来。因为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嘛，心里受压的也要得自由，不是吗？但你知道，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结果交给神嘛，你怕什么？这场聚会他有没有得医治，又不是你负责，神负责嘛，阿们。我告诉你，越安息，越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神就说：“哎呀，这边孩子太信任我了，神就出手了。”我们当然向神要大的医治，我们向神要一个极大的突破，但是主，孩子们全心的都信靠你，心腹都在这里，你彰显你的荣耀吧。所以不要觉得哎呀他祷告那个人就好了，哎呀我祷告都没好，哎呀主是不是我有问题，不，神的爱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在，他会医治的，他会释放的，他会安慰的，他的同在，他的恩典，有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阿们。不要害怕，不要把这些责任都是我必须要成全。在第二阶段，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种哎呀，第一阶段就是哎呀这感受不见了，第二阶段就是好，来来来，我来处理这个责任，我来扛。我们回到第三阶段，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线性的，不是说你已经到了第三阶段你就不会回到第二阶段，回到第一阶段，不， 我们会是上上下下的。但你只要记得一件事，不论你在哪个阶段，那个爱你的良人的眼睛眼目一直都在看着我们。讲到这个，我即将要做一个结束。你要走到专属你的客西马尼园，心腹有爱的旅程要走，而心腹最终的归宿是到与基督完全的合一。而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与阿巴父的旨意完完全全的合一。所以心腹正在对良人正在对心腹说，来看着我，你的顺服为什么可以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为什么夺了我的心？因为我也是这样夺得了阿爸父的心。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可以在花园中行走，但是这个花园一定会引导我们走进到客西马尼园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很多时你一降服了，在你祷告那个挣扎的里面，有时候阿爸天父没有马上的回应我们、哦、你有没有发现，在你所读的四福音的过程当中，天父是沉默的。在耶稣这三次的祷告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记载天父有说话。为什么？神不是不理，神在忍耐。你以为你在忍耐着祷告吗？神跟我们一样，他也在忍耐。他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他用忍耐沉默，因为他知道这个杯若是基督不喝，他的爱子若不喝，那么 世人与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合一。所以父神知道一件事情，有时候神延迟我们的祷告，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的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听，你不要放弃，因为神也在忍耐，因为他知道有更大的美事，更大的祝福要应验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不要放弃你的祷告，不要放弃你在神面前的那交托，不要把你的儿女把你的配偶放弃了，他们不可能改变了，不，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你就发现在父所沉默的这段时间，阿爸父正在举目观看，他遍地巡查谁是合他心意的，就是那个在难处当中，在挑战当中，甚至在这软弱的当中，还有一群人定义要遵行他的旨意。在我过去服侍的教会有个老姐妹，她今年已经81岁了，很年轻的，60年前的时候，她那时候她有三个孩子，这个家很辛苦，他们是养猪的，养鸡的，有个田，种田的。我刚去教会的时候，我就遇到她的二儿子，她的二儿子在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就有脑性，那叫做什么？小儿麻痹造成脑麻痹，反正就是他有点轻微的智障。但是呢，他教导他这个孩子，每次去教会要最早到，所以他是去教会是开门的人，排好椅子，然后等聚会结束的时候呢，他就排好椅子关门。直到现在啊，超过40年了哈，都是这么忠心。他的老大呢，很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去工作，这个老妈妈哈，他的儿子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被骗到东南亚，差点回不来，后来托了好多的关系，在他们微薄的钱当中终于把这个孩子用回来。女儿年轻时也误入歧途，介入到别人的婚姻的里面很多年，你真的从眼一看哦，这个家庭真的是遭受到了什么样的破事都在这个家庭当中。但是这个姐妹她不识字，她就祷告祷告祷告。有一次她在年轻的时候，牧师讲到，她就抓住了那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她持续祷告了将近50-60年，那就是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熄，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这老姐妹就抓住这句话，一直在神面前祷告，面前祷告，让我的老大从东南亚回来，求你医治我的老二，求你让我的这个孩子离开那个错误的关系。祷告好多年了，这么多年不放弃的祷告，忠心爱主，侍奉神，没有灰心过。养猪哈，教会只要有办活动，他就挑好最好的猪给教会去烤乳猪。只要牧者有需要，他就把他养的鸡哈去给牧师吃。我师母怀孕第一胎的时候，两天送一只大母鸡，两天送来一只。然后我太太说：“啊，就吃不下，吃不下了，不要送了，不要送了，不要送了，好好好好好，再送。”所以整个坐月子的过程当中，两天送15只鸡。不是15只鸡，对不起，两天送一只鸡，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送到我们说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等我们生老二的时候，他说：“哎，不要再送了，不要再送了，不要再……好好好好好，改成三天送一只，继续送，继续送。”啊，等到我们家生老三的时候，他说：“马蒂亚牧师对我们很好，让我们师母住月子中心啊，啊，照送，送鸡，送猪。”只要教会有需要的，他就尽他一切所能的把他最好的猪、最好的鸡、最好的菜给教会，但是问题都没有解决。他就只抓住一句话：“主怜悯我。”江残的灯火，求你不要吹掉。我是那个压伤的芦苇，我不能再承受了，我真的快撑不住了，求你不要折断。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爱主爱主爱主爱主，探访队也去参加，就是爱神。他的爱神就是把他所有的给人，给牧者， 爱传道人，爱教会，爱弟兄姐妹。他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鸡，唯一拿得出手就是他所种的菜。这几年神一直在翻转，借着他的祷告，神很特别把他的孩子从东南亚带回来。很特别一件事情，虽然他的老二没有恢复，还是有轻微之障，但是这个老二在教会一直学会去爱神爱人。他的老三也在没多久之前离开那个错误的关系，然后呢回到教会重新聚会，遇到了一个多年丧偶的弟兄，两人成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现在在教会施情服侍带年轻人。哎，亲爱的家人，不要放弃。好像他在走他的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所有的祷告仿佛天父是沉默的，但是这个姐妹持续的祷告的过程当中，她持续的爱，持续的给，神就在她生命里面做一个很细腻的工作，她里面的爱强壮到一种地步，在任何的风浪到来，她对神的爱从来没有疑惑过。亲爱的家人，这是心腹。有时候我们太会在这个感觉的里面了，以至于我们的爱上上下下，稍微一些事情就觉得神你是不是不爱我，我是不是犯罪得罪你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姐妹的环境里面，你真的我们一天都走不下去，但是是这一份爱让她勇敢往前，神就在她的家中持续的改变。她现在啊，你知道他们有一个探访团呢、啊，有一个探访团呢、啊，后来发现把这些妈妈们招聚起来啊，把这些老弟兄招聚起来，后来发现这些妈妈们，这些老弟兄老姐妹们都是80多岁的老妈妈们，75岁，平均年龄75岁以上的哈，他们去探访队，后来发现这群探访队全部都是传道人跟牧师师母或者是长老的爸爸妈妈。你爱神，神就会把你带到一个爱神团体，借着你的爱去活出去，带给人生命和盼望，这就是幸福的生命。神有一个爱的呼召，神也在找。什么是心腹？心腹就是定义被神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凡事要遵行他旨意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或许我们不会像大卫，不会像希曼，我们也不会像保罗，我们恩赐可能不明显，我们可能默默无名，但是你知道吗，在你所在的那个地方，神需要找到一个合他心意并且要凡事遵行他旨意的人。心腹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亲爱的家人，跟我说一遍，被爱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再说一遍，被爱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这是真的。想象一下，有一个男孩，斯坦福大学，非常优秀，长得又帅，哇，年轻有为，哇，你的儿子整天给你带来麻烦，哎，我跟你说，交换一下好不好？这个斯坦福的儿子给你，把那个儿子给我。哎，不行，这是我的孩子，就像配偶了，整天跟我吵架，哎，跟别人换一个好不好？哦，我觉得那个李群牧师好好啊，哈哈，李师母，我跟你换一下好不好？不可能嘛，被爱这个位置是属于你，是不可能被换的。神爱你，你的位置是独特的，不会因为你没有恩赐，你没有能力，神就说换一个，我爱一个比较有恩赐的，不会。你被爱，你是无法被取代的。所以这就是心腹的位分，神在找一个被爱的人，他能够怎样渴望凡事遵行他的旨意，因为耶稣在找，天父也在找，这会使他里面最大的满足。所以亲爱的心腹们，诚挚的邀约你们，在你的位置，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中，爱神，一直相信你是被爱的，你的身份不一样，你是有力量的，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值得的，你是有智慧的。不要停留在感受的里面，不要害怕，好像在那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是我在抓神，还是我要交托给神，这都是很正常的， 在这个生命的挣扎的里面再往前走，再往前操练，你会在爱的安息，你会在爱的大能里面与主一同治理和掌权的。这是神在末世对心腹的呼召。阿们，祝福你在未来的这一个月，你时时刻刻都活在一个我是被一个炙热的爱所看见的心腹。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把你的心向神打开，求神来启动你属灵的感觉，可以感觉到有一个炙热的眼光在看着你，启动你里面的听觉，有位爱你的神一直在对你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这位爱你的良人他在对你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求神打开你的嗅觉，在你的里面有个馨香的气息正在吸引这个良人来靠近你，你也闻到了他的馨香的味道。求神打开你的味觉，你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美善。心腹啊，醒起，对自己说，在神的眼中我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心腹们啊，醒起，对自己说，我可以安息在他的怀中，我知道他在掌权，他会解决我的困难。心腹们啊，醒起，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只等他情愿，神会接手，神会看顾。即使你感觉到天父沉默，你也要知道，在你的克西玛尼园里面，阿爸父看着你，他很满足，因为你定义要遵行他的旨意，要合他的心意。预备好自己，在五旬节到来之前，一直被这个爱给浇灌，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离开，不要控告自己，不要失望，不要失望。事情如果不如你预期，不要失望。你是深深被爱的，他是一看到你就充满笑容。此刻让他的爱来充满你，让他的爱来浇灌你。说，主，让我好好的被你深深的爱啊，举起双手，相扶。 耶稣， 放弃的心，竭力的来爱你，回应你对我的爱，再一次再一次，用我的全心，
我愿触动你心弦。
主啊，我的家交给你，我的儿女交给你，你会做的，你会带的，我的婚姻交给你，我的孩子交给你，主你会把它挽回来的，我的工作交给你，我只要负责来爱你，主啊，我只要负责来爱你，
全心靠你心愿，握住我的神，就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今天做一个特别的呼召，我也用我自己回应这个呼召，希望没有一个人留在你的位置上。是不是我们今天定义说，主，从今天开始，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要来爱你。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但是主，我只知道你的爱一直注视着我，我就会有力量。不论我在哪个阶段，只要我真的用眼一看你，夺了你的心，你就迫不及待把你的爱倾倒在我的身上，我自然就会有力量。不要用力，不要凭着自己去做什么，我们就来回应说，主，今天给我一个目标，就是我就负责来爱你。如果你愿意的话，邀请你到台前来，今天我就做这件事，帮助我从今天开始，连我周围的人都看见我是一个活在爱中的亲，活在爱中的人。邀约你回应这个呼召，成为一个炽热爱他的人，来唱这首诗歌。不在乎别人，说主，我就爱你，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
这是我对你的回应，主耶稣，
我要举起双手，
我就负责来爱你，
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
稍微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啊！
全心讨你心愿，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意，
稍微快一点，
完全属于你。
我愿触动你的心弦，这是我对神迫切的爱，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
这是我向你爱的焦点，耶稣，没有更重要的事，此刻我就是要来爱你，
全心靠你心，
现在我要用我的眼，我要来夺得你的心，就是看着你，
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主，我来爱你，我爱你，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
带着我，带着我，
我愿触动你心弦，我心靠你心，
专注，专注， 专注，
我要举起双手
注视着耶稣，
相扶于你，
注视着他，
贴近你的胸怀，
现在你的眼里只有他，我要触动你的心弦，
全心靠你心愿，
专注，
握住我的神，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专注，我要触动你的心，
我愿触动你心弦，
专注，
全心靠你心愿，要举起双手，
主啊，我爱你，
相扶于你，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爱你，
接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愿，
你在找和你心意的人，主，我在这里，
全心靠你心愿，
我在这里，
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仿佛此时此刻只有你站立在神的面前，闭上眼睛，不要东张西望，你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主，我现在我要来满足你，把你忧虑的，把你担忧的，抓你心的先放下，主，我现在就先来专一的来爱你，求你的爱现在充满我，让我体会一下被深深爱的感觉，主，现在你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打开我的眼，看见你对我的笑脸，我要感受到你的同在，我要听到你对我说爱的言语，我要闻到你的馨香的气息，主，我不满足，我真的不满足，我不要一周一周的过听着信息，但是我好像没有被爱的感觉，主，我不要，我今天一定要被你的爱给浇灌，让我今天所读到的经文，所听到的信息成为我的生活，不要有落差，主，我不要有落差，那个爱浇灌在我的里面，专注，家人们，专注，此刻与神面对面的时刻，专注，让他的爱触动你，让他的爱浇灌你，让他的爱来服侍你，忘记时间，也忘记音乐，忘记所有的事情，现在让他的爱来充满，把我抱在你的怀里，触摸我，
就是现在，触摸我，
耶稣。 稣，我只在乎你，耶稣，耶稣，我只在乎你，耶稣，充满我。我今天要带着你的爱，带着你的爱回去，触摸我，用你的爱充满我。带着你的爱回去，触摸我，耶稣，
就是现在，
触摸我，活在你的爱中，
触摸我，就是现在，
把我带到你的爱中，耶稣。聆听，聆听耶稣对你说的话。聆听耶稣对你说的话。跟他献上一个爱的祷告，你跟他说，献上你一个爱的祷告，献上一个爱的祷告。爱的开关打开，不要让我的信仰生活变成一种仪式或习惯。主耶稣，让我天天都可以经历到你的爱， 我的心好渴望你对我说话。当我里面失望的时候，再提醒我，再靠近你。当我里面疑惑的时候，再提醒我来爱你。好像总觉得自己要充满羞耻感，心里有好多的事，过往的亏欠我都不敢说。主啊，让我从心里真的能够说，我在你眼中真的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吸引我来爱你。主耶稣常常对我说话，常常对我说话，抱抱我，拉着我的手。你或摸摸我的头，抚摸着我的脸颊，紧紧把我抱在你的怀里。救我脱离宗教仪式，救我脱离用力，帮助我成为一个安息的幸福，不敢叫醒，不要惊动，只等我所亲爱的，只等他情愿。主，我在这里，我等你，我们等你。看看我，我在这里，听我的祷告，爱你，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